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1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第四度代表台湾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他在会议致辞当中强调台湾如何利用数码科技控制疫情，以及台湾在数码科技供应链当中扮演的角色。张忠谋同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其他20位国家领袖一起参与星期五举行的视讯会议。张忠谋在致辞当中提出，数码科技无疑在控制疫情上发挥重要的功效。他举例说，台湾的医疗卫生主管机关就是运用手机上的全球定位系统，追踪新冠肺炎确诊者近期的接触对象，并且将他们快速隔离。台湾亦都透过数码科技协助建立口罩配给的方案。张忠谋所创办的台积电被外界认为是将会引领未来 5G 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张忠谋在致辞当中说，后疫情时代的数码科技会越趋重要，比如人工智能就是其中一个分支，能够提高医疗效率和医疗保健系统的效能。根据首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在11月20号签署的备忘录，美台双方将会在未来五年轮流在华盛顿和台北召开年度高阶经济对话。台湾外交部在台北时间21号上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首届对话的内容，议题范围涵盖科学与技术、5G 和电信安全、供应链、妇女经济赋权、基础建设合作、投资审查、全球健康安全等。美台双方将会根据以上经济议题建立工作小组，在必要时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合作。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在记者会上面说，对话机制的建立代表了台美双方的交往在实质议题上面已经升级进到一个新的里程碑。他强调，美方代表在会议当中重复提及美台共享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双方尤其在供应链议题上方面是取得了共识，认定在半导体领域的战略合作是优先项目。台湾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说，考虑到台湾在高科技硬体制造具竞争优势，而且美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具领导的地位，其中半导体产业将会带动双方经济显著而长期的利益。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在记者会上面说，在半导体之外，美方亦都将会同台湾在医疗科技、其他关键技术供应链进行广泛合作，在重塑全球供应链以促进亚太区域的健康、安全和繁荣方面，台湾是美国的重要关键的伙伴。中国外交部说，外交部长王毅将在11月24号至27号对日本、南韩进行正式访问，预计王毅访日的时候将会针对恢复日中往来、新冠疫情对策的合作等展开讨论。王毅将会同南韩外长的讨论重点预期是包括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大选结果后的双边合作。日本共同社星期五报道说，预计王毅访日期间将会同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会谈，这是菅义伟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同中国的政要面对面的会谈。共同社说，据分析，王毅访日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中国公务船接连驶入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的问题，以及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等议题。茂木敏充说，日中之间有很多原案，通过高层会谈逐一解决是非常重要。在南韩方面，南韩外交部针对王毅来访是发布新闻说，王毅同南韩外长康京和的会谈将会讨论两国关注的议题，包括高阶官员交流合作对抗新冠疫情、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其他区域性和国际性的议题。韩联社星期五报道说，王毅同康京和很可能讨论到安排习近平访韩事宜，以及南韩推动主持一个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三方高峰会。在美中角力仍然紧张持续之际，王毅这次出访正值日韩都是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的可能性，外界关心王毅访问日本是否会讨论到这个议题。一份最新的全球贿赂风险指数排名显示，中国在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位列第126位，属于中等风险。香港虽然属于风险非常低的地区，但是它的排位较上一年大跌10名，被台湾超过。 報告從四個方面評估企業在全球各地面臨索賄風險的可能性，與政府互動的性質和程度，社會對賄賂的態度和政府反賄賂執法能力，政府透明度以及公民社會監督和揭露腐敗的能力，其中包含新聞自由等方面。2020年的報告評估了全球194個國家和地區，並且按照百分制給予各地的綜合打分，得分越低表明賄賂風險越低。中國總體得分54分，排在第126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美國內閣層級的環保署署長惠勒计划下个月率团访问台湾，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星期五证实这个消息，这个将是今年八月以来第三位访问台湾的美国高级官员。台湾话乐见惠勒的来访，中国外交部话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五在立法院表示，惠勒将会应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邀请来台湾，双方将会讨论环保议题的国际合作。他说台美互动一直升温，而且往来密切，台湾乐见此事，相信台美关系会更好。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星期四亦都证实了惠勒访台这件事，萧美琴并没有对惠勒何时抵达台湾提供更多的细节。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表示，他是在2019年交后时邀请惠勒访问台湾的，但是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访问计划推迟。惠勒的发言人邱伊特对纽约时报说，美国环保署还在规划访问台湾的行程，双方将会在海洋保护、空气品质、海洋垃圾以及兒童健康等議題方面進行合作。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惠勒計劃率領一個十人的代表團在12月5日的那一個星期訪問台灣三日。此外，惠勒還將會在特朗普總統任內訪問四個拉美國家。惠勒將會是今年8月以來訪問台灣的第三位高級美國官員。而在这个之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和副国务卿克拉奇分别在八月和九月访问了台湾。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五说，美国曾经在2014年派遣环保署长麦卡锡来到台湾访问，今年阿扎尔部长以及副国务卿克拉奇相继访问台湾，这些都彰显了台美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亦都符合美國兩黨2018年通過的台灣旅行法的精神。他又說對美國各層級官員的來訪，台灣都表達歡迎之意。而針對惠勒的訪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五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認清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立即停止和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接觸。中方敦促美方慎重妥善處理涉台的問題，以免損害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在有關重要領域的合作。他又說中方將會根據形勢發展作出正當必要的反應。2014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派遣衛生署長麥卡錫訪問台灣，那個是自從2000年以來訪台層級最高的美國政府的官員，但是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後，美國加大了與台灣的往來，包括簽署多項的友台的法案，多次對台軍售並派遣高級官員訪問台灣，這些舉措都引發了中國的不滿。中國在阿扎爾以及克拉奇訪問台灣的時候，頻繁出動軍機繞台飛行，甚至飛越敏感的海峽中線。克拉奇訪台的時候，中國甚至在台海附近發動實戰化的演練，向美國和台灣示警。就在台灣證實惠勒訪問台灣的消息之際，首屆美台經濟繁榮夥伴對話20日在華盛頓舉行，台灣由經濟部次長陳正奇率團訪美，美方就由今年九月訪問台灣的副國務卿克拉奇主持。另外，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圖米在19日表示，他計劃這個星期推出新的決議案，支持美台自由貿易的協議。他還認為 華盛頓應該接待台灣總統蔡英文訪問美國，進一步深化美台雙邊的外交關係。台灣外交部就回應表示，目前還未有安排蔡英文總統訪問華盛頓的規劃。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在美國新舊政府即將交替之際，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說，將上任的新政府重新審視前任政府的政策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但他希望包括軍售在內的多項對台政策可以持續被新政府採納，因為這個是美國自己利益所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在去年年底才卸任的薛瑞福，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推动多项涉及台湾安全的举措，包括退台军售过程常态化以及改变国防部印太事务的组织结构。在11月19号星期四，他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布关于如何加强台湾威胁中国能力的报告，就是大卫与巨人加强台湾的威胁与人性的视讯会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讲话。薛瑞福說，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國防戰略以及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命定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並以此作為國防機構的組織原則，這是極為重要的策略。他自己幾次進出政府，知道美國龐大國防體系要朝同一個方向向前推進有他的困難，但是這個國防戰略它是一個機會，令到整個國防組織這樣做，因為它清晰程度前所未見的。他又說，同中國的競爭不是一個最優先的事項，不是美國優先事項的其中之一，它是唯一一個美國必須專注而且要準備應對的優先的事項。薛瑞福說，即使新政府會要有自己想要採用的政策或者是名稱，他希望這種政策清晰度以及優先排序都能夠被保留下來。以台灣來講，對台軍售程序的正常化非常有幫助，它令到美國能夠協助台灣增進它的整體防衛的構想，亦都有利於台灣編列預算，不是好似過去總是將多筆軍售的案件包裹在一起，成為一個龐大目標而引起北京的不滿和抗議。此外，目前是專門研究亞太安全議題的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主席的薛瑞福說，他在任的時候，印太安全事部門進行重組，為同中國的競爭設立了中國事務副助理部長這個職位。可能一些人並沒有注意到，他們將台灣移出那個部門，他們目前有一個副助理部長主管東亞事務，這是一個負責盟友和夥伴的部門，那個副助理部長主管日本、南韓、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台灣。他說，這個組織重整是一個心態的改變，令到主管這個地區的副助理部長將台灣視為美國的夥伴，有他的單獨的考量，而不是美中關係的附屬。這樣做除了令到台灣能夠作為美國夥伴一起解決地區問題之外，亦都有實際的作用。他允許副助理部長訪問台灣，而不需要在反美之後面對中國解放軍的對口，亦都便於同美國其他盟友夥伴討論彼此間的共同的議題。他亦都希望這個組織結構能夠被保留下來，使到目前的政策軌道能夠延續下去。美國駐美代表蕭美琴對這份報告的及時發布表示感謝，他說，正如報告名稱所比喻，台灣正是那個有自信有智慧的年輕戰士大衛，最終將會克服一切困難，擊敗巨人。這個比喻亦都提供了一些啟發，比正是在華盛頓面對駐戰黨的戰貓，戰貓就是蕭美琴對他自己本人的自喻。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梁蘇棣亦都是這份報告的作者之一，他亦都提到大衛與巨人的比喻，表示大衛只有一個石頭用來對付巨人，但是台灣就有三個，一個是民主，二是興盛的高科技經濟，三是美國的支持。針對美國之音問到北京是否在拜登政府上任的時候以軍事行動加大對台灣的壓力，來到測試美國的新總統以及拜登會有何反應的時候，楊蘇棣答覆說， 如果中國在未受挑釁之下攻擊台灣，而美國就不去介入，美國不如捲起鋪蓋離開亞洲算了，因為美國可能會失去第一島鏈，失去日本，他簡直不能夠想像美國會坐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另外一位報告的作者，前美國國防部亞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格雷森亦都表示，美國新政府的首要挑戰是在於如何發展出一套有連貫性的政策。他說不似冷戰時期前蘇聯經濟封閉一般，今日全世界很多國家和中國有密不可分的經濟聯繫，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不能夠以反對什麼作為原則，而是必須以支持什麼作為基礎，才能夠結合民主力量共同面對中國的挑戰。在中國宣示它不可侵犯的核心的利益的時候，同樣堅持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譬如言論自由、民主和人權。除了楊蘇棣之外，這份報告的作者還包括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琦，他們在報告之中對台灣如何加強威脅中國的影響力活動，就是鋭實力和軍事力量、硬實力，向台北以及北京以及華盛頓提出了十多項政策的建議。這些建議包括台灣自身的軍隊改革以及台灣國安組織結構的改變，簡而言之就是台灣的武裝力量、戰略的概念、組織以及資源必須現代化，以便能夠應對當前的威脅，令到盟友及敵人知道台灣有能力自勝。對華盛頓報告認為，拜登政府應該延續美台新啟動的經濟繁榮夥伴的對話，並且考慮與台灣洽談雙邊貿易的協定。此外，報告又認為美國對防衛台灣的承諾更為清晰，對威脅及穩定極為重要。隨著解放軍能力增強，美國被認為缺乏防衛台灣的承諾，可能進一步壯大北京膽量使用武力解決台灣的議題，最終的威脅是政治性的。報告建議拜登政府上任之後，在與國會協商之下，而強化彼此經濟、政治及軍事合作關係的眼光，來到重新審視當前的台灣政策。這些包括對中國發出早期的信號，表明美國不會容忍任何恫嚇或者攻擊台灣的威脅或者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發備受各界的關注，到底中國和美國在新冠疫苗的競賽上誰佔上風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美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近来捷报频传，继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宣布该公司与德国 BioNTech 联合研发出有效率达到 90% 的新冠病毒疫苗后，另一家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宣布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有效性高达 94.5%， 而且更易于储存。最新的数据显示，辉瑞的疫苗有效率能够达到 95%。 而在中国，新冠疫苗的研发被赋予政治和外交上的意义，为率先研发出疫苗并投放国际市场，中国政府允许民众大量接种尚未完成有效性和安全性检验的新冠疫苗。美中两国的新冠疫苗研发工作究竟处在什么阶段？这些疫苗的安全性如何？對於要求爭分奪秒地研發出一款安全有效的關鍵疫苗，美中兩種不同體制孰優孰劣？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傑克遜醫院醫生部主任陳紅英表示，輝瑞與德國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聯合研發的疫苗以及莫德納研發的疫苗都是採用了基因技術，亦都就是核糖核酸 mRNA 的新疫苗制作技术，即用遗传密码来做疫苗。他说这些遗传密码可以用来编码蛋白，从而使人体自然生成免疫反应。研究者将 mRNA 疫苗打入体内，疫苗进入人体细胞后就能够告诉人体细胞听产生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这个刺突蛋白能够刺激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针对新冠的抗体，同时亦都能够刺激免疫的 T 淋巴细胞，从而达到识别被新冠感染的细胞。 并将其杀死的目的。如果患者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这样不单止体内产生的新冠抗体能够消灭病毒，同时有记忆力的被激活的免疫毒性 T 细胞亦都能够杀死病毒，这样就能够起到预防新冠感染或者病人感染新冠病毒疫情减轻的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疫苗生产厂商的新冠疫苗研发工作虽然起步较早，但目前几款候选疫苗均未完成第三期临床试验。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专家、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学教授方国栋表示，两家比较领先的中国疫苗和生产技术企业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生物科技都选择了采用传统的病毒灭活的疫苗技术研发疫苗，其背后的考量是能够快速大批量生产，但后来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厉和强硬手段有效控制住疫情，导致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下降，因此疫苗的第三期临床试验只能搬到海外。方国栋说，相对来讲，中国对疫苗的临床试验，官方的报道直到10月20号为止，中国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一共入组了6万人，亦都就是6万人。对于中国庞大的疫苗计划来讲，这个数字不是很大，不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中国的几款疫苗都尚未完成临床试验，以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但中国政府已批准民众在紧急使用的原则上大规模接种，而民众亦都愿意接种处于试验阶段的疫苗，甚至是通过排队托人找黄牛的手段。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红英表示，中国民众对新冠疫苗的热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众对这种疾病的重视。他说，他总的感觉中国民众对新冠的重视程度确实比美国民众要高很多，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有机会早日接种疫苗避免感染新冠。陈红英说，他可以理解这些普通民众会想方设法早日接种还在第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而试验疫苗是否安全，这个是政府以及科研机构还有卫生监管部门的责任。同时前面两期临床试验应该亦都是基本保证了疫苗的安全性，否则疫苗一般不会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同时我们亦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有很大的一个群体愿意参加三期临床试验，因为只要是有个体愿意，同时亦都签署了免责同意书。这样陈红英说，他认为这个和美国几万人参与三期临床试验的想法和做法没什么不大一样。当然中国这些民众或者是想早些抗疫，防止患新冠深切，愿意自己出钱排队找关系来打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一般是制药公司给钱给普通民众参与新药或者疫苗的临床试验，同时签署免责同意书。在临床试验过程中，陈红英说他相信中美的科研和监管机构应该都会认真地做这件事，做好风险的把控。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专家方国栋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国药企研发的疫苗的正面宣传造成民众盲目相信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从而出现了竞相接种的场面。方国栋说，这样中国的他觉得一个是体制上面国情上面决定了中国的宣传疫苗总的是比较积极正面，就讲这个疫苗如何的好，如何的有预防作用，而它的毒副作用是如何轻，数据讲没问题等等。这样一来，中国民众只是听到的是方国栋可以讲话是一种的声音，所以大家对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多少的思考余地，所以大家都相信排住队或者托人或者是黄牛等等的手段渠道希望得到接种。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副署长约翰巴萨星期四在智库东西方中心举行的在线活动上表示，国际开发署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增加了人员数量，加大对该地区的资金援助，以应对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副署长巴萨说，国际开发署正是处理两项援助，以帮助太平洋岛屿国家减缓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这两个计划是美国最新设立的太平洋美国基金的首批援助的项目。美国今年较早时宣布，为印太战略下的太平洋承诺援助计划新增2亿美元的资金，其中7800万美元用于印太地区的新项目，1.3 亿美元帮助地区应对新冠疫情。太平洋美国基金是新的项目之一，拨款金额是1000多万美元。巴萨说，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宣布了其他多项的援助，包括帕劳的海底光缆修建的项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电力合作的项目，以及加强所罗门群岛竞争力、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的项目。他说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推出。巴萨说，他们致力于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个共同的愿景投入资源和努力，他们正是在这些承诺之上加倍投入，准备启动三个新的地区项目，这些新项目一起将会对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国家开发署亚洲局助理署长斯哥罗地亚第二话，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选择他们的发展路径，而不是被强加或者好像其他国家一样可能深陷不可持续的债务。这些举措被视为旨在压制北京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去年所罗门群岛和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和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国建交。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后，北京又加大对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的努力，包括承诺提供检测试剂盒和防护的设备。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星期四的讨论会上说，中国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大将，使到当地的区域稳定、经济稳定正是受到威胁。他又表示，美国所做的和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美国将会支持主权、保障自由以及维护经济稳定。在这个之前有报道说，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陷入了债务的泥潭，他对中国的年度债务偿还额到了2023年的时候将会大增 25%， 达到6700万美元。除了经济的援助，美国亦在其他方面不断加强和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今年8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帕访问帕劳，体现了这个太平洋岛国具有的特殊的地缘战略的价值。美国防长在这个之前从未访问过帕劳，虽然有来自北京的压力，帕劳仍然同台湾以及美国保持了稳固的联系。帕劳总统雷门格索在埃斯帕访问期间要求美国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帕劳同旁边的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同美国签署有自由联合协定，美国一方面为他们的防务和发展提供援助，一方面可以不受限地对这些地区进行军事的访问。去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了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这是第一位这样做的美国的总统。蓬佩奥去年还到访另外一个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亚，成为首位访问该国的美国国务卿。密克罗尼亚和中国建立有外交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表示，为了反制中国对美国威胁所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在过去一年成果显著，并且将继续致力于实现这项行动的目标，应对和阻止中国的违法和恶意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國行動計劃在2018年11月啟動，由司法部國家安全司牽頭，聯邦調查局等多個部門亦都參與其中。這項行動計劃的目標包括對涉嫌從事商業秘密盜竊和經濟間諜活動的公司和個人展開調查並且起訴，應對中國海外投資構成的威脅，反制中國的情報活動和惡意海外影響力的活動。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在星期一的聲明之中說，過去一年司法部在反制中國以美國為代價來到增強它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系統性的行動方面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重大的進步。雖然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司法部致力於向那些盜竊或者非法獲得有助於推動未來發展的美國知識資本的人追責。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哈里斯托弗雷說，中共竊取敏感信息和技術不是謠言或者毫無根據的指控，這些是切實的，是中國政府協調行動的一部分。中國行動計劃正是為了阻止這種行為，聯邦調查局幾乎每十個小時就有一宗與中國相關的反情報案件的立案，他們將會繼續採取強硬行動應對中國的違法的活動。哈里斯托弗雷今年較早時表示，中國對美國的間諜滲透無所不在，美國在調查的大約5000件反間諜的案件裏面，幾乎半數與中國有關聯。司法部長巴爾曾經指出，在所有的聯邦經濟間諜起訴案當中，有大約80%據稱從事了為中國政府牟利的行為，在所有商業活動盜竊案件之中，有大約60%與中國有關聯。中國行動計劃的負責人、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德默斯今年較早時接受美國的媒體 Political 採訪的時候曾經表示，司法部希望全美94個司法核區每年都能夠提起與中國有關的訴訟。北京方面否認相關的指控，指責美國的中國行動計劃是政治操弄和麥卡錫主義。在中國行動計劃啟動兩週年之際，美國司法部總結了這項行動過去一年來所取得的成果，在優先調查經濟間諜和竊取商業秘密案件方面，司法部表示，自中國行動計劃啟動以來，總共起訴了5宗經濟間諜案件以及10宗與中國有某一些關聯的竊取商業秘密的案件，其中在過去一年之中，有3名被告在盜竊商業秘密案件之中認罪。司法部尤其提到對中國國有企業福建進華、台聯電公司和幾名個人竊取美國主要半導體企業光美科技商業秘密的刑事指控。台灣聯電公司上個月認罪，同意支付$60,000的罰款，並且協助美國政府調查被指控的福建進華。司法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德默斯說，台灣聯電公司的案件是中國搶劫、複製和替代戰略最明顯的例子。中國的這個戰略就是搶劫美國機構的知識資本，複製攝取來的技術，然後試圖在中國乃至全球市場上面替代美國的機構。司法部表示，中國行動計劃還制定了執法戰略應對非傳統的情報搜集者，亦都是美國學術界自由開放的傳統，容易被中國利用。司法部又說，行動計劃採取兩方面的策略應對這個威脅，一就是提高學術機構對中國威脅的認識，二是對那些故意欺瞞當局他們與中國之間聯繫的研究人員提出控罪。司法部又說，在過去一年當中，聯邦檢察官對10名隸屬於美國研究機構的學術人員以欺詐、虛假陳述、偷税等罪名提出指控，目前已經有3人認罪。這些被起訴的研究人員多與中國的人才計劃有關聯。司法部國家安全司副檢察長阿當希基說，雖然加入人才計劃本身並不違法，研究本身可能亦都並不總是受到保護的商業秘密，但是他們知道中國利用這些計劃，譬如眾所周知的千人計劃，來到招募可以獲得美國政府資助研究的人士，為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服務。司法部表示，聯邦調查局和聯邦檢察官今年還起訴了6名隱瞞軍方背景在美國學習的中國軍人。司法部指出，在這些調查和指控曝光之後，美國國務院關閉了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並且有一大批未披露身份的和中國軍方有關聯的研究人員逃離了美國。 司法部又話，過去一年，美國在反擊中國海外情報活動方面，亦都取得了諸多的成功。譬如2019年11月，一名前中情局官員因為合謀向中國提供國防情報而被判19年監禁。2020年8月，另一名中情局的官員因為相同控罪而被逮捕。此外，美國公民彭學華和新加坡公民楊俊偉因充當中國間諜而分別被判48個月和14個月的監禁。另有8名中共獵狐人員被司法部起訴，其中5人被逮捕。司法部說，聯邦調查局仲和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合作推出教育影片，提醒公眾當心中國情報機構會利用社交網絡招募美國人，尤其是通過了安全審核的現任或者離任美國政府的僱員。在打擊中國惡意網絡活動方面，司法部今年起訴了多名入侵美國信用報告機構意達傳真的中國軍方的黑客，以及涉嫌入侵新冠疫苗研究公司的機構和中國國家安全部有關聯的人士。司法部說，在與中國安全部有關的一宗案件之中，兩名密謀者在馬來西亞被捕。今年5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下屬的網絡安全和機構設施安全局仲發布警示，研究新冠病毒的機構可能成為中國網絡破壞活動的目標，並且呼籲這些機構採取必要的保護的措施。司法部仲提到，在應對中國惡意外國影響力活動方面取得的成果，包括利用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增加中國外國影響力行動的透明度和曝光率。司法部說，過去一年來展開的 FARA 創查調查的新高，新的外國代理人年登記量自從2016年翻了一倍，其中中國媒體的登記數量創下了紀錄。司法部又表示，今年還通知一家註冊為外國代理人的中國媒體，他們並沒有充分披露在美國運營的情況。該媒體隨後補充了申報的內容。司法部並沒有說明是哪間中國的媒體，但是從新聞報導來看，應該是中國日報這家中國官媒今年6月補充提交了 FARA 的文件，第一次披露了向美國媒體支付的廣告和印刷費用等的詳細的信息。白宮4月份發布行政令，正式確立了電訊小組對於外國電訊公司的審查，由司法部擔任常任主席。電訊小組是一個由司法部、國土安全部以及國防部官員組成的美國國家電訊安全審查小組。司法部又說，電訊小組今年建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撤銷給中國電訊美洲的執照，這些是該小組第一個基於國家安全的撤銷的建議。電訊小組之後還建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不要啟動即將建成的一條海底電纜直接連接香港的部分。司法部表示，他們過去一年來還致力於落實外國投資風險審查更新法案，聯合領導了重要的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審查事項，包括對中國公司合併美國一家酒店管理軟件公司的並購。特朗普總統之後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了這一項中長石基收購 Stay and Touch 公司的並購案。司法部說，除了上述犯罪執法活動和行政命令的落實，他們還深入企業和學校，通過各種項目以及活動讓他們更好地保護自身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一名旅居美國的律師維吾爾活動人士在參加美國布蘭迪斯大學的一場視訊研討會的時候是屏幕被黑，目前還未有人站出來對這次的校園演說遭到干擾的事件負責，學校正在對此事進行調查。近年來有報告發表說，中國對美國大學施加的影響和干預正在逐漸增加。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在華盛頓報導。
旅美律師維吾爾活動人士萊漢·阿薩特正在參加美國頂尖私立大學布蘭迪斯大學的一場視訊研討會。研討會的題目是《文化滅絕：中國新疆的維吾爾政策》。就在阿薩特正在進行演講時，他的電腦屏幕突然被黑客切入，他的 PPT 即演讲稿投射片上被绿色和红色的笔写到虚伪，谢谢你的两个小时的放屁方言全是假的，太可怕了。我试住不去看屏幕，因为全部是用红笔写的大字。阿萨特对美国之音回忆，这一场研讨会由布兰迪斯大学的学生组织，邀请五位来自学术界和法律界的专家来讨论目前中国的新疆政策。作为演讲嘉宾之一的新疆问题学者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对美国之音说，在研讨会之前，该校的校长办公室、组织学生的导师以及学校的多元平等办公室收到了很多中国学生的抗议信。号召这些中国学生发信的是该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CSSA， 他们在微信中发表声明，指出研讨会的题目文化灭绝是非常严重的措辞，并且说这个是一次面对中国片面的带有批判性的学术活动，将使中国学生群体感到不安全，并提供了一份抗议邮件的模板，鼓励中国学生致信学校管理层取消这次的活动。校方并没有取消活动，研讨会如期举行，但是当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鲍文德开始演讲时，有人播放了中国国歌，米华健回忆说，然后就是在阿萨特演讲时，我想是有人用了 Zoom 视频软件的书写功能，在他的演讲稿投射片上面乱写乱画。过去几年他就这个题目进行了数十次的演讲，这个是他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扰乱。而最令人反感的是扰乱是针对维族人阿萨特女士，他探讨的就是其中的国际法含义和他被当局错误判监禁的弟弟。米华健在推特上写道，阿萨特平日在华盛顿特区担任国际诉讼律师，专门处理反贪污和国际调查案件，他同时亦是一名维吾尔活动人士，四处替自己失联四年的弟弟发声。他的弟弟伊克帕是一名来自新疆的创业家，在2016年代表中国赴美参加美国国务院举办的领导力培训项目，但是他在结束培训后返回新疆后失联。阿萨特通过美国议员了解到，伊克帕被以煽动民族间的仇恨判刑15年，目前还未有人站出来对这一件校园演说遭干预事件表示负责。一名来自布兰迪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A 为保护其隐私使用匿名对美国之音说，他80%肯定这个是中国学生做的。他说 CSSA 在很多他所在的群发布了上述的抗议邮件模板，一些群里面对话原文出现包括兄弟去 Zoom 冲了他，拉个群如果如期举行就冲了他的字眼。做这两件事的人没有在群里面公开露面，他亦都不太可能想出第二些国家的学生有什么理由去 hack 这个 panel。 他说 CSSA 的公众号简介是注册于驻纽约总领馆，但是不知道这件事件有没有事管事宜。记者联系了布兰迪斯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截至截稿前都未有收到回复，该校媒体办公室亦都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要求。阿萨特表示学校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最近几年在西方大学里面频频出现中国学生抗议事件，他们反对并试图阻挠在校园内传播不符合中国官方立场的观点。2月11日，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特多什受邀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发表关于新疆再教育营的演讲，期间遭到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一份由32位学者撰写的报道称，中国使馆通过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即 CSSA 阻止西方校园内关于被中国官方视为敏感的活动。 CSSA 还充当了中国学生政治同伴监督的渠道，甚至会对学生的家庭成员施加压力。美国威尔逊中心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对美国大学施加的影响与干预正在逐渐增加。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插手美国高教的现象包括通过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抗议美国学校邀请的演讲嘉宾，要求取消涉及中国政治敏感问题的讨论会，通过留学生搜集高校师生言行，用威胁拒绝研究者的签证以换取研究者改变学术议题等等。阿萨特说，他的经历就是这份报告的一个体现。阿萨特说，他认为这次的事件是中国政府的长臂插手美国校园的最佳例证。虽然我们不能够证实这个与中国使馆或者政府有关，但是阿萨特说他认为肯定有人在背后给这些学生开了绿灯。他说他不认为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学术或者是职业生涯，从事这种显然是侵犯他人言论自由和个人空间的行为。CSSA 的影响力使一些美国高校感到头痛，中国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一些高校的经济命脉，他们通常缴纳昂贵的全额学费，亦都有助于促进校园的多元化。很多高校 CSSA 会在网站上提到他们获得了中国领事馆的支持或者指导，但否认他们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外界很难找到他们明显与中国官员协调的书面证据。中国留学生 A 说，他不喜欢被 CSSA 代表，他不认为这个平时没有做什么事公众号里面推测的求职和 GRE 被考广告的组织可以代表他。他认为他们的发声和他们与官方的关系使 A 学生感觉到他对他政治倾向的表达会是危险的，以及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不能够在公开场合反驳这些人，制止他们，这个使留学生 A 觉得很无力。阿萨特说，虽然这一次经历使他难过，但是在研讨会进行问答环节时，有中国学生站起来对他表示歉意，还有中国学生在推特上向他留言道歉并鼓励他，使他感到暖心。他说他希望受到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能够同他们站在一起，而不是成为他们的敌人。米华健教授亦都表示，这一次研讨会的中国名很多，他很开心看到这些的中国学生，因为他们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米华健表示，虽然看到了很多有关中国留学生民族情绪的新闻报道，但是就他个人的经历，中国学生经常给他最大的惊喜。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重点扶植的半导体龙头公司清华紫光集团本星期已经爆债务违约，分析人士说，这个违约事件可能只是中国整体债务危机所浮现的冰山一角，而中国的半导体国产化进展恐怕都会因此出现警讯。下面是记者黄丽玲在台北。
紫光11月16号星期一全村无力偿还一档价值13亿人民币约2亿美元的私募债后，债信评级立即遭断崖式下调，又因恐有交叉违约之余拖累旗下多档债券的交易价格连续两日暴跌，最后导致其他尚未到期总规模约 24.5 亿美元的四档债券在星期三即11月18号起在香港交易所暂停交易。针对此一大型国企的债务危机，市场投资人莫不期待中国政府出手挽救。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不至于全盘兜底，但应会提供融资，让紫光有能力提出让债权人满意的还款计划。不过基于官方对半导体业的支持，他们说最后出手将紫光收归国有亦不无可能。自今年2月北大方正集团爆出20亿人民币的债务违约以来，安徽外经建设、华信方舟、华晨汽车、河南永煤控股等九宗国企连环暴雷。据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简称中经院统计，总违约金额近160亿人民币。不过 这个尚未加计算其他还在确认中的债务。例如据澎湃新闻报道，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方正集团截至十月底申报的总债权金额就超过2300亿人民币。紫光算起来是第十宗，除了已经到期的13亿人民币债务外，据公司上半年的财报显示，截至六月底，紫光还有高达1567亿人民币约238亿美元的有息债务要还，其中52%近820亿人民币的债券将于明年上半年陆续到期。身为半导体龙头的紫光若无力还债，好可能步方正集团的后尘，被迫宣布破产。这个使得不少的媒体纷纷以中国科技神话再度破作破，或中国半导体梦碎来形容之。对此，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近来对国企债务的兜底作风已经有改变，要求投资人要有自负风险盈亏的承担，以免推升投资人有恃无恐的道德风险。不过紫光是中国重点扶植的半导体业，因此他认为官方任其违约破产的可能性并不高。吴明泽说，过去只要债券发生危机，他们投资人都认为政府一定会兜底，这样这种道德风险的问题就会越来越重。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就是希望说投资人要自负风险，不过因为好像紫光集团这么大，又是国企，吴明泽说他认为官方不至于真的会出手将他救起来，而是可能做一些融资安排，给紫光集团可以提出一些还款计划给投资人或者银行接受，但如果真的不能够接受的话，可能就是政府去整个收归国有。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亦都认为，官方应该会注资救紫光，但是他以畏毒字眼形容这种的纾困。他说，因为经营不善的中国国企本来就获利能力差，在经济下行的情势下更难发挥销售力，此时官方再给多钱亦都只是越帮越坏。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则说，紫光用这种财务困境绑架官方，官方应该会被迫从税收和资金等面向争取让紫光有被重组的余地。不过他亦都质疑中国政府连一些地方公务员的薪金都给予拖欠住，到底还有多少余力可以救紫光。他批评说，紫光和方正一样都是中国注定要破灭的科技神话，而且诸如紫光等国企都是权贵阶级或者所谓的民间股东中饱私囊，掏空企业并债留国家的工具。谢田说，一些民间股东相当于清华身上的锥，都将清华咬光，自己掌半了，全部的债都留给清华。紫光的最新股权显示，清华大学旗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清华控股公司仍然持有紫光51%的股权，而其余的49%股份则由现任董事长赵伟国所代表的建坤集团在2009年起持有至今。虽然紫光现行账面上还有价值达3000亿人民币的资产，远高于达2020亿人民币的总负债，但该经济学者说，未来紫光若进入破产重整，所有的资产将会被打折变现，届时恐怕面临资不抵债的绝境。此外，三位分析人士都说，紫光只是中国整体债务危机的冰山一角。中经院的吴明泽说，中国企业的发债规模自200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快速攀升，虽然北京政府在2017年采取了一系列去杠杆化的措施以减缓其年增幅度，但亦都因为去杠杆化的政策使中国企业变得不易举债，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随着2018年美中爆发贸易战，再加上今年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吴明泽说，中国企业近两年不得不再度透过发债来维持营运。 吴明泽引述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指出，截至九月底，中国企业债已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64%，亦即约162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同期间，中国整体债务则约占 GDP 的270%，亦即约有267万亿之多，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负债近200万人民币。随着北京政府推出耗资近100万亿的新基建计划，吴明泽说，中国未来的负债水准恐怕只会升不会跌。吴明泽表示，中国企业债的风险一向都高，再加上公司体质往往不佳，评级亦都难以精准反映，属于长期的弊病。尤其诸如紫光等大型企业的违约事件算是比较严重的警讯。不过由于北京有较多的行政手段可以控制市场，因此吴明泽说，未来两三年中国企业债应不至于失控。他说，例如北京去年先是透过禁升令来打房，后又怕房市泡沫破灭，于是制出禁跌令来维持房价的稳定，亦都在度避免房企破产或者房企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的现象。除了企业债，地方政府的债务亦都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另外一个大风险。吴明泽指出，虽然财政相对稳健的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度清理地方债，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烂到一塌糊涂，债务透明度尤其长期受人诟病，若再加上隐藏性债务，清理起来恐怕困难。根据中诚信国际信评的评估，截至2019年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可能有高达43万亿人民币的隐藏负债，加上正式公布的债务，合计总债务达67万亿人民币。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谢田教授亦都悲观表示，今年以来包括紫光在内的中国国企连接爆出债务违约事件，已属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若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中国整体债务危机的风险之高已不容忽视。他说，有些地方政府不断的扩张，还在增加冗员，地方政府通过很多的融资平台，在建铁路、公路、基础建设的时候累积了大量的债务，这个也是一个大危机。此外，紫光深陷财务危机还体现了中国在半导体国产化、去美国化的进展上所遭遇的极大困境。紫光仗着国家基金的资源，自2012年以来未立足研发，反靠并购投资和债权融资来做大，总资产几乎翻了5倍。紫光如今虽然总计入股6家上市公司，包括2家港股和4家上海 A 股的上市公司，但其中中芯国际受到美国政府的晶片技术出口管制，未来的营运前景恐难以乐观。而其他子公司在制程上，就连中低阶的晶片链都可能得花上10年的时间才能够建成。紫光董事长赵伟国自己近期亦都形容过，中国半导体产业局面过热，但集中在低层次竞争，而且中国半导体业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